感谢主啊，花必凋零，草必枯干，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。今天我们继续看着主的恩典分享、邀灵问答和解经的讲道。在威斯敏斯特大邀灵问答196问啊，我读问题，大家一同读答案。在主导文的结语中教训我们什么？在主导文的结语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教导我们用论理的方式加强我们的祈求。这些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或其他任何受造物有何价值，而是出于上帝，也教导我们在祷告中要赞美上帝，把永恒的主权、全能与荣耀的尊称唯独归他，因为他能够并且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借着信心，我们要坦然无惧地向他祈求，安静地依靠他，相信他会成全我们的祈求。为了表明这是我们的心愿，并且是我们所确信的，我们就说阿们。所以啊，主导文的结语啊，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、很多教会，哪怕你在不同的啊，在很多方面你重复主导文啊，你反复的想国度、全民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啊。但是真正进入人心的、真正明白的，也可以说是少之什么又少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清教徒的教训中就讲到啊，这个地方首先是用论理的方式。论理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说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什么你的。我们常常讲家里是不能讲理的啊，夫妻之间是不能够讲理的。我们与上帝进入了那种祷告心灵的密契、位格的相通，在基督里的联合，你当时把一切道理都忘掉的，仅仅是用爱来什么连接。但是圣经中启示的并不是这样，圣经中讲到爱的时候，甚至特别强调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什么真理。哪怕是在主导文这样最密切的、最个人化、最心理化的祷告中，也是讲道理的，而且明确的讲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什么你的。所以真正的祷告是一种啊智慧的敬虔啊，真正的智慧也是一种敬虔的什么智慧。所以我们真正的爱上帝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。 Love you God with all your mind, all your soul, all your heart, all your strength 啊，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，要用我们的情感，要用我们的意志，要用我们的全人，要用我们的金钱来祈祷、来侍奉啊！这是圣经中讲的智慧的境界。然后说这些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或其他任何受造物有价值，而是出于上帝啊！我们为什么这样祷告？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。因为上帝本身，因为上帝本身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什么主的啊！尤其是在2024年美国大选年啊，我们更要保持警醒，什么谨守啊，既要持守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良心的立场，又要知道我们的良心是不可靠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归回圣经。我们先求的美国再次伟大固然好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先求美国啊，先求保守主义，先求共和党啊，先求川普当选啊，这些你都可以放在个人的诉求中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中，在教会的讲台上，我们更是发自内心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。我们说信靠的不是美国国家本身，我们说信靠的不是2024年是最后一战，我们说信靠的是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什么主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中要回到天国的政治，就是上帝的国度， 有的人讲我们不要讲权力啊，政治就是争权夺利的，但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天地万有的所有权都是属于上帝，上帝的护理也是掌管万有，没有他的旨意，耶稣说甚至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的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回避怕我，怕我是只代表能力啊，怕我是代表权柄啊。我们在主导文中特别翻译什么全能，怕我把怕我这个能力以及权柄用全能这个字翻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祷告中我们要赞美上帝永恒的主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讲到主权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讲啊，甚至有一些啊敏感部门的啊领导找啊王牧师啊，我们中国的主权受美国的践踏。我说这个美国人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，主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。美国哪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？美国哪个部门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？那美国的座右铭就是 In God we trust 啊，然后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， 这个国家是在上帝之下的。每个人的权利，第一，你是要在上帝和上帝之下；第二个，你要得到人民和法治程序的什么授权。所以说这就叫 limited government 啊！我学习政治学学多少年都不明白，哎，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搞 limited government 啊？为什么美国选举、美国政治旷日持久？那中国人千纲独断，一言什么定之，那多有果效啊！啊，但是你看到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有限的政府是因为组成政府的人本身就是有限。啊，所以说人生成有绝对的权利，任何个人、任何政党、任何国家声称自己有绝对的不受任何人啊这个执政的权柄，这本身就是亵渎谁啊上帝的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到圣经，回到上帝，回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？那就是说明任何个人、任何家庭、任何政党、任何国家，世上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救赎什么本身。所以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唯愿我们在祷告中啊，深信上帝不仅是有爱心啊，上帝也有能力，上帝更有智慧啊。这个世界上有爱心的人往往没有能力，爱莫能助；有能力的人往往不爱你，既有爱心也有能力，但是缺乏智慧，稀里糊涂啊，帮倒忙的也是多之什么又多。但是唯有上帝是最有智慧的，唯有上帝是最有慈爱的，唯有上帝也是最有什么能力的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把我们个人的、家庭的、教会的、国家的一切都通过祷告来完完全全交托在上帝的宝座面前。我们发自内心的任性，因为本来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主的，直到永远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翻到诗篇二十五篇。在诗篇的二十五篇，我们从这首诗篇中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上帝的引导 ，the direction of God。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上帝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叫你的道指示我，叫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终日等候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、爱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 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，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图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知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洁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上帝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小弟兄姊妹，这首诗篇就是著名的上帝的引导的诗篇。所以在我们信主的生涯中，我们切切地想寻求上帝的引领，尤其是面对孤独，面对困苦，面对仇敌众多，面对我们实在是无可奈何，实在是绝望，实在是低沉，实在是性命难保啊！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求上帝啊特别的引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在序言中给大家讲到个人灵修啊与上帝的引导啊。说是灵修，其实不是说立功立德立言自我的道德的宗教的修养，灵修关键是寻求神的什么面，寻求神的面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。然后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又讲到啊，恳求上帝的引导啊，从第一节啊到第七节。然后第二节就特别讲到上帝引导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上帝引导我们的方式，今天很多人忽略了啊，上帝引领我，我又做了个梦啊，上帝引领我，我的工资又增加了，所以我继续做工。到底上帝给我们的引领是什么呢？从整个圣经来看，上帝给我们的引领是在基督的成全中，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使我们明白上帝的什么诫命，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第十节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的什么法度的人啊，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正路义路。一旦离开上帝的圣约，一旦离开上帝的法度，我们不管是以基督教的名义，以这个灵修的名义，以上帝的名义，最终我们就丧失了判断的什么标准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第三个讲到等候上帝的成全啊，所以这儿最后诗人落实到因为我等候你。弟兄姊妹，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两大等候，哪两大等候啊？第一，上帝等候我们，上帝等候上帝所有的选民，以色列的数目什么填满，所有的选民都得救，都成熟，乃至时候满足，神召呼他一切的什么，而是上帝的等候我们认罪悔改，上帝的等候我们长大成人。第二个，哪怕我们信主的人也在不断的等候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讲的圣徒和教会最后发出的心灵的呼声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在等候什么？主来。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，他在父的授权之下，他按照父的旨意要审判活人死人，那个时候我们要身体要复活， 那个时候再没有眼泪，再没有什么失望。所以世界历史的其实是双向性的等候，上帝等候我们成熟，我们等候上帝再来。所以这个等候本身也是贯穿整个圣经。所以我们最终的劝勉是我们在灵修中怎么寻求上帝的引导啊，这个地方我就反复给大家讲到三大转向。我的心呢，你要转向你的心；第二个，我的心呢要仰望上帝，你要转向上帝；第三个，更重要的是，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25篇第16节说：“求你转向什么我。”所以，我们向上帝祈求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单向的，而是什么？双向的。很多人的祷告是自言自语，很多人的信心是自以为是，很多人最终的结局是自欺欺人，自取什么灭亡。所以我们的心要转向上帝，我们要求上帝不断的转向我们啊！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救赎是我们转向上帝，上帝赐下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啊，也是上帝本身转向我们，甚至是陪伴我们，与我们什么同在。所以我们祷告啊，求主来光照天父上帝。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体有各种状况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在的国家，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的局面，都使我们有各种孤独，各种困苦，各种无奈，甚至是各种羞辱。但是此时此刻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，主，求你转向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赐福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，好让万国得知你自己，得知你的道路，得知你的公义，得知你的耶稣基督里，要使一切的应许和计划都得到成全。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本来是和大家分享，继续分享《申命记》的经文，啊，但是这个礼拜，上个礼拜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，啊，特别到加拿大啊，看望一些同学和朋友，啊，也陪着两个儿子啊，一起爬山，一起散步，啊，我就忽然之间意识到，哇，我大儿子成长，我从来没有一天完完全全陪伴他。我总是自己，哎呀，知识不够，学识不够，要读书，要读书，啊，总是心里关心社会，关心教会，这工作那工作，我就忽然之间想到，哎呀，我在上帝面前，我为人父亲，对儿子是何等大的什么亏欠啊！我们作为家人，啊，作为儿女不陪同父母吗？父母不陪同儿女吗？啊，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，陪伴我们的上帝呀。但是为什么为了我们自己的成长，为了我们自己所以为的事工，我们往往忽略了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什么关系？我们往往我们的愿望啊，我们的野心，我们的事工取代了活泼的、位格的、灵与灵、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关系啊？所以我有啊，觉得自己对儿子的带领真的是关爱远远什么不够，极其亏欠。然后我在温哥华的时候，很多亿万富翁啊，我的同学中很多亿万富翁，很多博士生导师，很多是专门做国际性的资金运作的找我，王牧师，我们希望你给我们提供 direction advice， 提供建议，提供引领。我说我怎么提供呢？他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几百亿、几千亿人民币、美金的，他们都在寻求资金的安全落地之处，是不是？到底在中国随时被没收，人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。现在问题是我把资金转移到瑞士，转移到美国，如果中美关系一旦紧张，包括美国的有关的情报部门全部掌握了，你个人、你的家族到底在瑞士、到底在美国有多少百亿、千亿甚至万亿的美金，随时予以什么作为敌情物资，所谓作为不当之物，随时予以什么没收， 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以为你藏在瑞士藏在美国你的资金就什么安全了，那资金能够转向阿富汗吗？资金能够转向沙特阿拉伯吗？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些富豪为这些富豪提供建议的人绞尽了什么脑子，他哪里能够寻求资金的安全的落地处和避风港？但是我给他提供的建议是包括很多基督徒的商人，包括很多信主的人，我说他有多少资金真正用于先求主的国先求主的义，我就自己知道，我就按照名字就知道。那中国大陆尤其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中，只要没有抓起来的，还没有被抓起来，还没有喝酒醉死的，差不多基本上都发大财了啊！甚至很多人信主了，但是真正把自己上帝赐给他的资源用于教会的，用于教会圣功的是少之什么又少。所以我的同学也信主了，也受洗了，他就承认，那我们现在做的财产转移的基本方式都是家族信托。家族信托就是由我个人转给我的家庭啊，但是用信托基金的方式，不管怎么样是法律上啊规避风险啊，然后这个资金呢不在他的手中，但是仍然在他的家族中代代什么传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不管是我对儿子父子关系的思考啊，还是对这些资金大拿啊给他们提供建议，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寻求上帝的什么引领啊，所以我们就暂时的思考啊，上帝的引导本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灵修的关键是祷告，在祷告中有四种祷告啊，你自己对号入座啊。第一种祷告是寻求外部祝福的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工作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金钱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伴侣，这些都是寻求外部祝福的。第二个是寻求内部情绪的医治的，主啊，我孤独，主啊，我愁苦，主啊，我寂寞，主啊，我想找个知己的朋友，灵魂的伴侣，啊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，这是为内部情绪祷告的。第三个，大卫在这里反复的讲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什么重。哇，能够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深切祷告的，这是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啊。第四个层次就是啊，寻求上帝的同在和安慰，主啊，求你转向我，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，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，甚至为他舍弃什么万物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不光是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讲，我们不仅见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，更要见着耶稣基督与上帝什么为乐，这才是我们祷告的核心精神。主啊，我的愁苦是为什么？我的困顿是为什么？我觉得羞愧是为什么？我是因为我自己吗？因为我的家庭，因为我的教会，因为美国我就抑郁了吗？到底我的愁苦是为什么？是否是因为主你的名受到了亵渎啊，你的国度啊受到了玷污啊，你的旨意受到了拦阻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应当更多的回归上帝什么本身。所以在诗篇二十五篇就特别讲到，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这个道不是 word 是 way direct， 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叫你的路径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，来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全世界最流行的就是灵修啊，就是内在的什么一致，但是那些讲灵修的讲内在一致的，他不讲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不讲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不讲神的圣约，不讲神的律法，最后变得谁能够让我觉得安宁，谁能够医治我，我就信谁。其实这和社会上有奶什么，有奶就是娘啊！不管对不对，只管灵不灵，只要灵验我就信，不灵验我就走，完完全全是跟着自己的什么感觉走，跟着自己的利益走，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，寻求上帝。 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像我们读教理问答啊，教理问答是 dogmatic theology 啊，是教义神学。那我们确实要真正认识上帝，认识自己。加尔文讲，这是智慧的问题。那我们在灵修的方面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我们与基督连结，这是一个 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， 是位格性的亲密的甜蜜的关系。所以这个 intimate， 这个 sweet 啊，这个怎么是亲密的又是甜蜜的，这是人生命的关键。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亲密的甜蜜的关系？我们弟兄姊妹见面有没有亲密的甜蜜的关系？那我们与上帝之间有没有亲密的甜蜜的关系？啊，昨天我为一个基督徒做这个上帝临时安排，我就心里感到非常沉重。他就牢牢地抓住，我要医治，我要医治，最后要死了，能不能继续医治？啊，因为他要牢牢地抓住今生今世的什么一切。他从来没有体会到，我如果离开身体，就是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。他抓住的不是上帝，他把医生，他把化疗，他把各种各样的医疗当作是最后一根什么稻草，要穷尽一切的可能留住他在神间的肉体的什么生命。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可能去保守我们，保守别人的身体的什么健康，但是不至于最后没法医治了，最后已经面对死亡了，还要特别的寻求医生，还要特别的告诉家人，我想活着，我想继续做手术。这个我们完全理解，完全同情，完全尊重啊！但是有没有更好的福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。道德神学啊，今天美国的问题是什么？教会的问题是什么？哎，我信主了，哈利路亚，我这感觉那感觉，但是丧失了最基本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啊，丧失了工作的伦理。我们作为公民，到底是我们靠国家福利、靠别人纳税呢，还是我们自己要劳动啊，自己要奉献呢？啊，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一个道德的底线的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讲到克修神学，马克思韦伯讲，为什么健康的双赢的资本主义，只有在荷兰，只有在日内瓦，只有在英国，只有在苏格兰，只有在美国得到了实现，得到了成全。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每个人都想发财，每个人资本都想生资本，但是为什么真正的合理的资本主义、双赢的资本主义只有在新教国家才能够得到实现呢？那马克思韦伯就讲，是加尔文所提倡的克修伦理。克修伦理是什么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神什么负我。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够管好，你能够做生意吗？你能够做官做好吗？你能够经营家庭吗？你能够管理教会吗？一连自己都不能够攻克，自己都不能够管理，其他那个你不管讲的多么亮丽，都是假大空啊！所以最终啊，圣灵的果子，九大果子也包括落实在节制。节制是什么 ？Self control, self discipline, self government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。另外，当然我们就讲到，只有真正的上帝，只有真正的基督教，才能够带来一个真正的文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教会丧失了文明的意象啊！过去清教徒的特征是什么？清教徒的特征不光是强调个人的得救啊，而且还要强调成照在山上，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。和美国梦是什么？ 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啊！当然有不同的解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就知道当初清教徒来到美国，绝不仅仅是信耶稣升天堂，而是要建立一个弥有弥智弥祥的啊国家和文明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第一段，大卫的是大卫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。”所以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，其实就是三个词 ：Lord， 耶和华。然后第二个词就是 My heart， 但是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，更多的是翻译成 My soul， My soul。所以在和合本中，对于灵魂的强调啊，并不是那么明显。很多地方在啊希伯来文中强调是 My soul。 啊，我们就往往变成 my heart， 所以我的心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灵魂和心灵啊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所以在原文中就是说，上帝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魂要仰望你啊。新译本就翻译成 ，Oh Lord， unto thee do I lift up my soul， lift up my soul， 我要把我的灵魂提升起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信主，我们的灵魂没有提升起来，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灵魂、我们内在的人没有得到提升，没有得到升华，没有得到圣化，没有得到安慰，我们都是注物什么劳形。我们内在的人是哀莫大于什么心死的。所以大卫在祷告中说，耶和华，我的灵魂要举起来，我的灵魂要提升，我的灵魂要举起来，要提升，不是转向世界，不是转向我自己。 I lift my soul unto thee， 我要把我的灵魂提升到你自己的什么面前。这个诗歌的背景其实是非常悲哀非常沉重的，所以注释家就讲到，这首诗篇呢其实是一个 lament， lament 就是哀怨诗，在上帝面前诉说自己的哀痛，在上帝面前诉说自己的冤情啊，这就称之为什么 lament。 所以我们就看到背景是什么，大卫逃避亚沙龙的叛逆真的是匪夷所思。到了晚年了，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王权要从人的角度来看要传给谁啊，亚沙龙。但是亚沙龙等不及了，亚沙龙甚至用隐没诡计和自己的父亲争夺什么皇权，最后甚至把自己的父亲逐出耶路撒冷，甚至睡了自己的什么继母。你就看到这个人类有史以来为了追求政治权利，人实在是不择什么手段，没有任何底线，政治政治政治。如果丧失了对于上帝的敬畏，就是世界上最脏的厕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加尔文也讲，一个真正敬畏上帝、追求敬虔、爱主爱人的这样的政治家，是上帝赐给人的崇高的呼召。啊，就像牧师是 the minister of God， 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讲到，那些啊佩剑的也是上帝的什么仆人。所以，政治的呼召、政治的职分、政治的参与，本来是一个神圣的 divine calling， 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如何。所以大卫的心灵转向上帝，我的心仰望你。大卫说，我素来依靠你，而且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你是救我的上帝啊！你的怜悯和慈爱是从亘古以来说什么常有的。弟兄姊妹，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什么夸口的呢？哎，我是牧师，我是神学家，我是写几本书，我做这事我做那事，那就是法利赛人的什么祷告。哎，我不想他，我不想那个税吏。其实来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我依靠你的怜悯，我依靠你的慈爱，因为哪怕我一切的善行在你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衣裳，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断不能够讨你的什么喜悦的。所以大卫的心灵发出呼求，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叫你的道路来指示我，教训我，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，引领我，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什么过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的不是失败，寻求的不是羞辱，寻求的不是信耶稣两腿一蹬坐地升天的，我们寻求主啊，不要让我羞愧，你在我的生命中得胜，我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得胜。所以我就常常讲，得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但得胜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呼召。得胜得胜得胜，不要总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。所以在启示录最后讲到羔羊啊，他们与羔羊征战啊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什么有忠心的，他们也必什么得胜。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但是不要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自居，要祷告就是要从受害者转向一个得胜者，但是这个得胜者必须让基督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看到大卫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上帝引导。 上帝引导的方式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上帝引导的方式，他直接引导我们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。所以在约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讲的，你们要效法上帝。所以我们应当和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或者人追求的灵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，就像父完全什么一样。所以当然我们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又认识到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但是我们又不能够直接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上帝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什么光中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接近上帝呢？我们只有借着上帝的什么启示。如果上帝没有向人显现，我们这样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从来不会真正认识谁啊？上帝的。我们之所以认识上帝，是上帝向我们显现，上帝亲自向我们显现，借着先知，借着使徒，尤其是借着谁啊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那是上帝向我们最大的显现和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？第一是他自己，第二个就是他必指示罪人走什么正路。那弟兄姊妹要走正路啊！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走邪路啊，不要走歪门什么邪道啊，为人要诚实，要好好的劳动，不要辜负别人的什么好处。”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什么来相报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从朴素的角度而言，没有人教导自己的孩子走罪路的。小偷小摸、偷偷摸摸犯罪的，不是父母教导的，都是自学成才的。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，不好的父母还是另外而论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引导只是罪人走正路，谁是接受上帝引领的人啊？你看这儿就讲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。弟兄姊妹，就像奥古斯丁讲的，谦卑，谦卑在什么？谦卑。温柔，温柔在什么？温柔。大家也为牧师祷告，也为我祷告。我是不容易谦卑的人，不容易温柔的人，真的是又臭又硬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是以各种各样的黑暗现象征战的人。但是这没有什么不得了的，关键是我们得蒙上帝的什么恩典。来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用圣约，上帝用法度，上帝的对待是什么？以慈爱诚实待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信主是自欺欺人，如果你总是打着上帝的名号，总是利用信主，主啊，我怎么还不发财？主啊，我怎么不这样？怎么不那样？利用人觉得不够了，也利用谁啊？上帝。很多人信上帝是因为走投什么无路，山穷什么水尽，然后他寻求上帝向他显灵，寻求上帝帮助他渡过难关。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常见的心理，谁救我，谁做我的救主，我给你磕头，来世来世都给你做牛做马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待上帝的信仰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走这种路子啊！我们要信主要诚实，信主要坦诚，信主就要信主的话，信主的话就要按照主的话走。当我们真正爱上帝啊，遵守他的话语，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，上帝以慈爱诚实什么待我们？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上帝是欺骗不得的啊！当我们亵渎上天，当我们拿起石头投向上天的时候，最后这个石头，这个唾沫落在我们自己的什么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寻求上帝赦罪，我的罪重大。那这个诗篇让我们感动的是，大卫没有说：“哎呀，我是先知啊，我写的诗歌很好，我建立了大卫王国。”大卫一个地方都没有。大卫说：“我的罪什么重大。”所以现在很多人，为什么你辅导不了他？为什么他不能走出困境啊？王牧师，你不知道，我的痛苦太大了，我家庭的问题太大了，我的先生太坏了，我的国家太糟糕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我的罪什么重大。这是大卫合乎上帝心意的什么祷告。 主啊，我在你面前，先不要说别人，先不要说环境，我在你面前，我的罪什么重大。当然，大卫上帝赐给他信心，他宣告耶和华必指示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，并将自己的圣约指示他们。所以我们读圣约读律法，如果没有圣灵开你的心窍，哎呀，这个圣约不就是法版吗？法版不就是石板吗？石板不就是规条吗？不就是字句吗？规条叫人死，字句叫人死，这些圣约这些法版到底有什么用？因为我们不爱上帝，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，我们盯着的都是石板，我们盯着的都是规条。而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说，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。大卫从来没有说律法全备，圣约全备，只要遵守律法，只要遵守圣约就好。不是，我们是顺服上帝，我们是爱上帝，我们的祷告不是顺服规条，我们的祷告不是仅仅守约守法。主啊，愿你用爱来吸引我，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。主的圣约是爱的圣约，主的律法是爱的律法，主教导我们如何爱上帝，如何爱人什么如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大卫在上帝面前就这样祷告，也相信主必将他的脚从网络里就拔出来。第三个，等候上帝的成全。在第十六节说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的恳求是求上帝转向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是我的心我的灵转向上帝，祷告蒙回应，不是说上帝解决了你想解决的问题，是上帝什么转向你。我属良人，良人属我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是一个你与我之间的什么关系。在这个你与我之间的关系中，不要附加任何条件。主啊，你不医治我，我就不信你。主啊，你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不干掉他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来了，我就不奉献了。这就是其实不是拜上帝的，这是要挟的，这是绑架的，这是操纵的，这是逼迫的，这是把上帝当作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的，这是把上帝当作什么傀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大卫也很具体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自己被儿子追杀到这个地步，我自己赤足走出耶路撒冷，主啊，我何等困苦，我何等艰难，这些都是我的罪造成的，这些不是亚沙龙造成的。亚沙龙是直接的原因，但是终极的原因是省察我们自己的罪。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他们人多统统的恨我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。最后大卫有两大心愿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。解经家就讲，上帝赐给你两个天使啊，一个天使是纯全 integrity， integrity 是什么呢？就是里外合一啊，自己心里信主就说信主，不信就说不信，自己软弱就说软弱，挣扎就说挣扎啊，不要光指责别人，不要光指责环境，我在上帝面前的光景，我到底是什么，这个 integrity 啊，这是一个天使。另外 uprightness 就是人要正直，你做的错不要紧，就坦率的讲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我没有想到，或者我的心是比较好的，但是表达的时候啊，并没有注意到场景啊，这些方面我们要正直。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不能是翻云覆雨啊，今天这样说，明天那样说，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哪怕帮助你都帮不到的。所以说，愿纯全正直这两个天使，当然是我们自己当今的责任，来保守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上帝保守我们，怎么保守我们呢？难道上帝直接用云柱，直接用火柱，直接差派天使？当然也是可能的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是上帝对你最大的保守，求主赐给你一颗纯全的心，求主赐给你一个正直的灵啊，这样你行走在世间就是真正得蒙上帝什么祝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大卫说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大卫不光是为自己祷告，大卫更是为整个以色列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灵修中寻求上帝的引导，我们有没有真正转向自己的心灵？我的心啊，我的灵魂啊， 我们自己心里的状态到底如何，美国这样，教会这样，别人这样，家庭这样，但是你心里的光景是怎么样。第二个，转向所依靠的上帝，仰望你，依靠你，求你啊，求主来审，求主来光照。第三个，主啊，求你转向我，我要等候你，我要等候你的时间。相信上帝掌管万有，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上帝甚至让恶事互相什么效力，上帝甚至让敌人也成为我们的什么祝福。就像约瑟讲的，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什么好的。我们常常盯着人的意思，我们常常人与人之间化解不开，为什么呢？你我们就盯着人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得见上帝。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光照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壮胆，坚固你的什么心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赐给我们等候你的心，仰望你，依靠你。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？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更是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而造的。求你使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更是创世主，更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